各位好，今天7月2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中国政府把所有人当傻逼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强的。反正你只要自己不尴尬呢，尴尬就是别人。他这个真是玩明白了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昨天下午的时候，也就7月28号啊，国务院新闻办呢开了一场发布会，讲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啊，就是中国商务部的这副部长啊，他到场了，然后呢发了一份呢10000多字的文件。会上呢回答内需问题的呢是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林卫龙。我一看他的名字，我有点觉得熟。卫龙我知道一个叫辣条，卫龙辣条是不是挺有名的呀？我没吃过啊，就是听说过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林卫龙说呢。他说呢，有人认为啊，中国内需不足啊，导致产能过剩，这个观点呢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他给出的理由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啊，从2013年到2024年呢，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5.5%。那另一条呢，是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呀，已经涨到了50万亿。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换算呢，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7倍。事实上呢，也是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怎么说呢？这俩数据啊，也是真的啊，必须承认是真的，都在统计局的这个调查，统计局的这个公报里都能查得着。但这两句话合在一块儿呢，得不出中国呀是个消费大国的这么一结论。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咱先看看这个关于这个内需不足，然后呢，就把这个这种产能外溢的这种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东西开始，这争论啊，其实啊，时间并不长。好多人觉得说这争论时间很长，其实不是。这个大概是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在广州和北京两地的公开演讲里就说了。中国呀，在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这三样上的产能呢，远远超过国内需要，多出来的那部分呢，冲击了世界市场。这是产能过剩啊，哈，第一次成为中美之间正式的一个议题。那此后这两年呢，欧盟啊，就对中国的电动车呢，进行了反补贴，这个反补贴税，对吧？又陆续啊，在钢铁啊、医疗器材啊、政府采购上呢，也都出手了。那今年呢，美国呢就产能问题呢正式发起了对中国的301调查，这是美国贸易法里边呢针对外国不合理的这个贸易做法的一个调查程序。这个调查的结论呢可以直接拿来加关税用的，啊，这是刚开始干这几年刚开始关于这个产能过剩这问题。那对方的指控是什么呢？其实就一句话，就是呢中国造出来的东西啊，本国自己消化不掉。然后多出来的那部分呢压到了别人的市场上。那你要驳倒这句话呢，就得证明中国人呢自己吃得下自己造的东西，对吧？那昨天下午这发布会啊，要办的就是这件事儿。这个呢论说起来，这份文件呢不是写给国内看的，这是写给什么呢？写给华盛顿和这布鲁塞尔看的。布鲁塞尔欧盟所在地嘛，对吧？哎，写给这看的。但是你仔细看这份文件，我觉得吧，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觉得这份文件显得特傻逼的话，能看出毛病来。我想呢，欧盟跟美国的这帮人应该不能把它当回事儿。所以呢，这东西我估摸着啊，还是写给国内人看的，提升一下民族自信心嘛，对吧？我们是消费大国呀。那咱们先从这个呀，消费贡献率5.5%这块说起。那这句话听上去像什么呢？中国经济里的一半以上啊是消费撑起来的。但是实际上这话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这是他用了一个非常误导的说法。那他说的是什么？这5.5%呀，是经济每年新长出来的那一块消费带动了多少？就是咱举一简单算法吧，就是假设这个呢，一个国家今年这个经济总量啊，比去年呢多出了这100块钱。哎，再多了我也扛不住，我这您到了好几十个亿上100个亿这块我就算不过账了，咱就100块钱啊。这100块钱里呢有55块钱是老百姓啊多花钱哎给撑起来的。这个呢就叫这个消费贡献率呢是5.5%，对吧？至于原来那个，你比如说原来这体量是1000块钱，然后呢它那这个 不算在这里边，他这五成半只说的涨的那一百块钱里有的这个数，一个呢是新增的这一小块里，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呢是全部整个的这个加到，这个不是一个概念，他呢没说明，他直接就是这么说了啊，说就是这五成半，对吧？消费贡献率，那而且这个消费贡献率啊，有一个毛病在哪儿呢？就是经济越差，它有可能越好看，这有可能啊，不是说一定啊，因为它算的是什么呢？新增的那一块怎么分成这几种？一部分，比如说吧，一部分你来自消费，一部分来自投资，一部分来自出口。如果投资和出口这两块呢缩水了，剩下的这个消费呢，哪怕一点没涨，它就占的比例呢也就自动放大了，对吧？用它来证明这个消费旺盛啊，其实没有这么大的证明力。那其实贡献率这东西还能超过100%呢。这也可能，也当然也可以是负数啊，就是某年投资往下掉的时候，对吧，这个消费呢还在涨，那消费贡献率呢就能算出100多来，这是有可能的。中国我们现在看一眼出口，确实是，咱不说别的，出口确实比较亮眼，但是投资真的是不行。那这些投资很多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就是民间投资嘛，我们可以去看一眼数字，其实是很差的了。所以呢，它的这一块并不能证明它的经济是好的时候消费率高，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虽然出口多，但是你不一定利润高啊，对吧？这都是它的这个道理。但是咱们今天不说这个，哎呦，祖宗，别蹭了好吗？今儿这话题比较严肃，我真的你这个，我一走神就听不进，就乱套了，我他妈已经乱套了。我想想啊。对，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只要投资萎缩的更快啊，消费率呢可能还是正的，对吧？那而且呢，林蔚龙呢是那个用的12年的平均值，这是一什么概念？这段比较枯燥啊，这个我刚才捋了一下，这比较枯燥，您凑合一听。那平均值12年的平均值，从2013年到2024年，为什么要平均12年啊？就是你单独一年的数据啊，哈，不那么好看。你比如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什么呢？2024年的数字是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到四成半，那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贡献率是三成，也就是说呢，24年的经济新增长出来那一块里有接近三分之一是靠往外国卖东西弄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是把24年这一块，就是耶伦说这话的时候这搁在这儿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呢再加上中国24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比例，你就发现你恰恰证明了耶伦对你的指控，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呢，他就只能够把这个12年整个给你平均下来，因为13年到24年之前的很多年份，中国这个高速发展它是可以用这个数字给你拉平的。那外界说的这是最近两三年的事儿呢，它达的是过去12年的平均值，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某种程度的，这就叫误导。那消费到底占中国多大比重，这个数字啊，中国官方其实呢一直是没有藏过的。这个倒不是说它没发布过啊，年年都公布。2024年的时候，中国居民自己花掉的钱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四成，实际上应该是 38% 到 39% 之间，没到四成，将近四成。把政府花在公共服务上的这些钱也算进来是多少呢？是五成六，就是 56%。 那如我们看一看这 56% 是一什么概念啊，你要先弄清一件事儿啊，这咱先说一件它的标，咱怎么判断这事儿的标准，就是一个国家啊一年生产出来的东西去向呢基本只有三个，本国人用掉的，拿去投资建设的，或者卖到国外的，对吧？这三份加起来必须是 100%， 多一份少一份这都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可能，但加起来一定是 100%。 那中国投资那一块是全球大国里边最高的，资本呢，资本形成率呢，长期在四成以上，在四成，我想想啊，是不是四成以上？对，在四成上下，不敢说全是四成。近年呢是41%，大概就是41%。同一年是多少呢？印度啊是30%，那越南呢是32%，日本呢是26%，美国呢是21%，就全世界平均呢大概是26%左右。 中国是在 41%， 那投资拿走 41%， 出进出口还要占一块，那剩给消费的可不有50%多吗？对不对？这不是评价，这就是一纯那个，他连数学都算不上，这他妈就是一个算术，这就是一减法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就你要弄出一件事，你就明白一件事啊，就是中国是投资大国和中国是消费大国这个两句话呀，是不能同时成立的。加起来超过，如果你两个都加起来，你就超过100%了，对吧？商务部这两句话都写了，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要不你承认自己是投资大国，要不承认你是消费大国，你两个事儿都搁在这儿，成立不了。就其实很简单，其实而且你还是一出口大国，那你怎么可能把这东西给算平了？这你要完全一算，你不破百了吗？对吧？体重人好女不破百，这我这瞎扯啊。这个女孩子其实应该胖，稍微圆润一点比较好，个人爱好。咱们再说啊，这不讨论这个问题。那消费比例低这件事儿啊，是一个现实的状况。那当然了，你要说这个，你看这个印度这个消费比例其实是超过中国的，对吧？印度比较高。那但是呢，这个不等于什么呢？不等于啊，中国人不如印度人过得好。这个要承认，因为中国人均一年挣的钱呢是印度的4-5倍，实际上的吃穿用度呢绝对水平呢是比印度要高得多的，这个不用比啊。比例啊，这个说的不是过得好不好的事儿。对吧？他说的是呢，这个经济体啊，能吃下自己造的多大一块的这个产能，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一看啊，说你这个还不如这个中国的这个消费还不如印度呢，还不如那个越南呢。那你是因为中国人过得没有他们好吗？不是，但是他这些你本来应该过得更好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做到？如果你到了印度和那越南这水平，那中国人过得当然会更好了，对吧？所以产能过剩这个争论呢，恰恰问的就是这个，对吧？耶伦和这个欧盟啊，没有说中国人过得苦，当然苦肯定是没有特别好了，对吧？因为你跟发达国家比，你还是差很远的。他们说的是呢，中国造的东西啊，哈，在国内消化不掉。那你回答这个问题呢，比例呢，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算法，对不对？人均的绝对值。不算，这个人均这个不能算，这人均绝对值你没法这么算，那你尤其是跟这个越南跟印度这个比，你不能这么算。所以说呢，这个投资率这个东西，包括像这些玩意儿，那它本身的占的比重过大，就证明一个什么？你的消费也还有出口嘛，你的消费是不足的嘛，这个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对不对？所以啊，你要这么理解这件事儿，那钱是从哪儿来的？你从这个角度来。你去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晰了。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那如果说这个投资率这么高，那老百姓花不了这么多钱，那这钱从哪儿来？从哪儿过来的这个钱呢？是很简单，就是老百姓原来应该花在这个自己身上的钱变成什么了？变成了税收了，变成土地出让金了，国有企业的利润了，对吧？老百姓存进银行呢，又给贷给这个国企和这地方平台了。那所以说呀，这些钱呢，就原本应该就像你想是甭管是越南还是印度还是日本还是其他，原来呢这些钱呢，变老百姓自己决定说我买成衣服啊，要吃点好吃的呀，就已经被劫走了。这个才是你消费不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那它进哪儿了呢？就是进了这个工程跟这产能里边了。所以这套办法呀，干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它分配机制啊，就造成了是全世界的最大的制造业，对吧？也造成了什么呢？就是今天这个消化不掉的问题，就是你的产能始终是高于你的消费能力的，而且是在外溢的。它是同一件事儿啊，哈，两头。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儿。那有人说呀，说这中国人不是爱存钱吗？这是文化，你改不了啊。其实这个解释啊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高啊，但是储蓄啊，首先第一个不都是老百姓的，政府跟企业那部分呢占了很大一块， 而且呢，日本跟韩国呀也是同一个文化圈嘛，对不对？都知道，也都经历过这个高投资、高储蓄的这个阶段。那现在他们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国家这个消费比例大概是75%和68%，都比中国这个百分之，就甭管你用哪个口径算吧，最高口径也只是56%啊，那都高出一大截来。文化你是解释不了这个差距的。就是为什么啊？就是说老百姓那部分存款呢，它其实不是一爱好。你有钱谁不想花呀，对不对？那能买来更好的生活当然愿意了。那他为什么要存钱啊？这很简单，就是你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自己养老，对吧？你还得买房子还房贷，这还有着结婚，这些事情都在这压着呢。那你这些东西全是很多都是在个人在扛。好多人觉得说，哎呀，我们这现在有社保或者怎么样，这个还有9年义务教育制，你自己算算到底多少钱？这又不是我瞎说，你自己算算，你到底看病啊，包括这些，有一些人他保障非常齐全，没毛病，但是大量的人其实是没有这种保障的。那几个亿的农村人，农村的老人那个基础养老金一个月100多块钱，对吧？这你这个数字就决定了几亿人呐，一辈子你都不敢放开，别说放开花钱了，你他妈能把自己给养得像个人样都不太可能。你这不就很简单一件事了吗？再说一下这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这事儿，就更扯淡了。它用的是什么呢？购买力评价计算。这个方法呀，就各位应该都知道吧，就是同一碗面嘛，中国卖这个15块钱，美国卖10美元，那按照汇率折算呢，这一碗10美元70多块钱人民币，哎，中国这碗面就显得便宜好多，对吧？那购买力评价这件事就不看这个汇率，他看的是什么呢？同样两个东西啊，在两个国家各值多少钱。就你按这个东西就比较那个，就说是比较直观嘛，对不对？那然后呢，再用这个比例把中国的这个数字直接换算成美元，然后换算完之后，那中国消费总量怎么样？明显增大了，对吧？那这个方法其实是国际通行的，那这个世界银行呢也一直在这么干，他算出的这个中国社零的这个总额呀是多少呢？是美国的1.7倍，这个结论可以成立啊，没毛病，对吧？我就按你这个算法给你这么算的。问题咱再算一步怎么着，还咱用不着什么高等数学，咱用算术就行。中国呢有14亿人，那美国呢有3亿4千万人，中国的人口啊是美国的4.1倍，那总量是多少呢？是人家的1.7倍，对吧？那你1.7除这个4.1，你大概而言就是平均人均是美国的40%多一点吧，4.12了，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那这两个数呢，都是这林卫龙在自己发布会上说的。中间呢，就一句话，这除法谁都会做嘛，对不对？你总量能排第一，那是因为人多，就这很简单，人多。就是50多万亿这个数，其实也特别有讲究。就是社会这个消费品总零售总额呀，这个数社零总额呀，是零售环节卖出去的实物商品。那加上餐饮收入啊，这些东西它算是一个数。那它有两类买主，一类呢是老百姓个人，就是咱们自己就普通人，对吧？那另一类呢是机关呢、企业呀、事业单位呀，统计上的这叫什么呢？这叫社会集团。那只要买东西的不是用来这个生产经营啊，就要算在这个数里边。那那些公家采购的什么电脑啊、汽车呀、办公用品呢、接待用的餐饮呢，都在这50万亿里边。同时呢，这个看病啊、上学呀、旅游啊、理发、家政这些东西呢，这些花在服务上的钱呢，除了餐饮以外的，基本都不在这个数里边。这中国消费最弱这一块在哪儿呢？是在这服务业这一块呢。您理解这一件事儿吧？就是您再举一最简单的例子，铁人三项，快递这个送餐，你买那餐饮。就是你买那盒饭，甭管是拼好饭还是什么玩意儿，这份他算进去，快递小哥那份没算进去。理解你那为什么快递小哥这块这么便宜啊？各位，对吧？当然不是因为他没算，不用算他便宜，而是这个地方没法算，因为这个东西太弱了，你算进去的话就真的是非常要命的事情了。所以说呀，那你一个把公款采购算进去的，然后又把服务开支排除在外的这个指标，然后你证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强，是挑了一个什么呢？对自己最有利的算法。 说白了是干了这么一活。所以你东西不够卖啊，价格往上走啊，然后东西卖不掉呢，价格往下走。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呢，也就是工厂卖给下游的这个价格呀，从2022年的10月份开始又一直啊低于上年的同期，三年多都没有回到正数上去了。就同一时间呢，老百姓这头的物价呢常年的就是在 1% 上下，对不对？那价格是什么？价格是双买卖双方一笔一笔谈出来的，不需要任何机构来认定的。所以你要说判断这个内需到底足不足，这个东西就直接可以看出来了。你本身就是很多东西你现在卷成这个德行，你觉得这是一个内需充足的一个表现吗？内需充足它他妈应该涨价呀，对不对？那要不然它怎么要通缩螺旋呢？要不然咱剩上那个以它的它那个经济学胎教业的这水平，对吧？它不是说出来难道东西便宜不好吗？那不就是因为便宜了吗？这不就特别简单特别直观的可以知道你消费力到底强不强。其实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判断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消费力强不强。那国内啊政府自己说的话，这应该不能算得过分了吧。这样啊，咱看看中国政府自己说什么。2024年的时候，中央呢拿出了1500亿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专门用于什么呢？消费品以旧换新，给买这个汽车家电手机的人发补贴。2025年这笔钱加到了3000亿。这同一时期啊，国务院印发了提振消费补贴的专项方案，五年规划里呢扩大内需呢被写成什么呢？战略基点，对吧？每年的中央经济会议呢扩大内需都排在这任务的最前边。那如果这个内需不足这件事不成立的话，这3000亿干啥呢？对吧？补贴这个词儿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不给这笔钱，这东西就卖不动。就其实不就这么简单吗？而且这段时间我们一看了，好多补贴一撤，一下就下来了，对不对？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儿。那所以说，一个部门啊，在国新办的这发布会上呢，说内需没问题；另一个部门呢，要花3000亿刺激内需。这两件事儿不可能同时是对的，你是不是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这也不是那些官员不懂经济啊。那个对内讲内需不足呢，是为了什么呢？要钱、要政策、要项目。对外讲呢，那个内需充足啊，我这内需很充足啊，对不对？是为了什么？挡关税、挡调查，两个场合、两个任务，各办各的，对吧？文件写给谁呢？这话呢就朝哪边说，这是他们干的这个活。那但是代价是要有的，是什么呢？对外说的到了内需不足不符合事实这个份儿上呢，这就是公开一表态嘛，对不对？往后国内要再要推收入分配这个调整，这句表态本身就成阻力了。要把钱真正转到老百姓手里，你涨最低工资也好啊，把社保负担从个人身上挪走也好啊，给农村老人涨养老金也好啊，第一步都要先承认啊，现在老百姓手里的钱不够花。这个承认呢，刚刚呢是在这个场合给堵掉了。当然我相信我党这个脸皮，人家根本就不在乎这事儿，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对吧？这是可以做到的事儿。所以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比如说吧，2025年这个3000亿以旧换新，对吧？那钱呢都会发给这个买车买家电的人了，不是发给所有人吗？对不对？那这种补贴呀，那你即使你可以说我翻脸把原来这话对外说的这话当成放屁了，我在国内我继续进行补贴没问题。但是像这样的补贴呢，一年之内能够把销量拉上去，拉上去以后呢，是把明后年的这个提前这个东西啊它给花了，对吧？补贴一停，销量就会掉回来。所以真正管用的办法都已经说过了，是让人手里啊有一个长期有钱，而且敢花。那要动的是什么？你是要养老啊、医疗啊、户口啊，这些东西动一次，你要知道你要花好几年的时间。临时你要想把它拉起来，可能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呀，这个而且呢，统计局啊在2025年的时候啊公布一个很少被人提到的数，就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一年是36000多块钱，一个平均一个月是3000出头。这不是说我说的少啊。不是我说的少，这个是国家统计局自己弄的。中位数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半人的数啊比这还低呢。 这不是月薪，这是把工资做小生意的收入、房租、利息、政府发的各种补贴全算进去的。一个人一年能够自由支配的全部收入也就是这点钱，也不只是打工的人呢，是把14亿人从高到低一起排一次队，站在正中间的那个人，这数字，对吧？这个数字你跟50万亿的社零总额比起来，跟那1.7倍的美国那个说法是同一年的，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统计局出来的，对吧？一个月3000出头的人占了这个国家一半儿。您自己琢磨琢磨，让这一半人多花钱，你得怎么你得怎么让他花呀？他妈也得有才行啊，对不对？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已经摆在这儿了。所以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林辣条同志啊，哈，这个他报的这数字其实没有一个是假的，真的就是我特佩服这个，没有一个是假的。整场发布会真正做的事儿是给不同的这个问题呢，各挑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算法，对吧？你问比例的时候，我答的是总量；问存量呢，答的是增量；然后呢，问服务消费呢，答的是商品零售；问人均，那就不答人均了吧，对吧？那就不答这件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种做法呢，比造假的比较难，比造假其实难对付，因为它都是真的。对吧？因为每一句话单独拎出来听啊，都是对的，你拿不出反例来，你就只能够整个给它拆开来看。所以这场发布会，你真正证明的呢，不是中国是一个消费大国，它证明的是同一件事儿在不同场合啊，它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官方说法，对吧？而且呢，两个都在这文件上。至于哪个说的是最后能变成政策，是你觉得哪个是真相呢？这个，反正你自己就琢磨这事儿呗。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就这发布会啊，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它看上去啊是给这个国外的这帮人说的，对吧？我就说，哎呀，这个是听说给华盛顿呐、布鲁塞尔这边人说的，说我们是个消费大国，你这指控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开头就说这个东西啊，你连我都蒙不了。我随便看看，我就知道你哪儿的毛病。你指望蒙那些真正的专家，你不就是神经病吗？对不对？但是，所以他这些东西说白了啊，还是给国内说的，是给那些啊真不太懂的人给打鸡血用的。人家一说我就是消费大国或者怎么样，真正懂的人肯定是一笑就过去了。那不懂的人呢，就觉得说，哎呀，说不定我们真的是消费大国。那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挣的比较少。对吧？那这我没有能力消费，但是很多人还是在消费的，就在地下室呢，吃着泡面的时候，给自己一份特别安心的这个，应该说定心丸吧，大概也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